一路向北，我和草原有个约定。之四，体育科学学院赵海军。骑行第三天，路程丰宁县城到四岔口乡双井子村90公里。清晨再次整装待发，精神抖擞迎接新的行程。今天注定是个多灾多难的一天，只是我和张颖都没有意识到这一天的到来。出县城又是一路上坡，上路没骑多久就遭遇过道上修路，那真是烟尘滚滚，灰尘弥漫啊。日上干头，没风的日子，扬尘追着你跑。天气炎热，我们戴着头盔墨镜骑行，头巾遮面，不以真貌示人，真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地步。没有办法，既要防晒还要防尘，顾不了防暑了，鱼和熊掌岂可兼得。今天的行程要穿过河北境内的农耕过渡区，驶入草原边缘，路况并不乐观，接近丘陵的山路地形，并且爬坡的路程还挺长。此去向北是当地人所说的坝上，是由草原骤然升高而形成的草甸式草原，属于内蒙古高原的南缘。如果沿着国道111转入省道，骑到大滩镇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金杯第一草原坝上草原了。丰宁县坝上草原景色迷人，是著名的影视基地，据说章子怡的处女作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就是在此取景拍摄。今天计划骑行到乌源县城130公里，要爬坡，并不轻松。上午我们尽量少休息，趁着体力充沛多往前赶些路，下午就会轻松些。俗话说，计划赶不上变化。好不容易拐下111国道进入507县道，没有了灰尘，大片的田野出现，视野也终于开阔许多。还没等好好欣赏沿途的风景时，张颖却摔车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。骑行接近午时，眼前村头路边出现一个寻常农家，一个大大的院子，大门斜对着马路，我们按部就班骑行，逐渐接近了这个院落。突然间，院中群狗乱叫，偷眼一看，院子里拴着几条成年壮硕的黑狗，正在呲牙咧嘴狂吠，拴在脖子上的铁链绷得哗哗响，狗头刚熬，前脚已经离开地面，那架势随时都可以挣脱铁链冲出院子奔向我和张颖。张颖听到狗吠声，看到群狗乱舞的架势，顿时乱了手脚，他用力蹬车，一马当先骑到前头。谁知道这个时候从院子里窜出一只小哈巴狗，有群狗狂吠的助威下，这只小狗嗷嗷发出稚嫩的叫声，气势汹汹地对着张颖而来。张颖顿时惊慌失措，更是一阵狂踩，生怕小狗扑上来在腿上咬上一口。张颖一边骑行一边还不忘回身观望，无奈上坡小档才起，没来得及换挡，加上他太过于紧张，拧着身子骑行，双手的车把失去了控制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张颖在欢乐中身子一歪，咣当一声，车身重重地砸在柏油路面，这一摔小狗也吓了一跳，迅速蹦到一旁，徘徊在一边不敢靠近。张颖就地不起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我赶紧跳下单车把张颖搀扶到路边，张颖抱着膝盖呜呜地哭着，这一哭干天动地，花容失色。在这澎湃的泪水里，多少是惊吓，多少是委屈，多少是伤痛，怕是张颖自己都分不清。这动静引出了院中农家大嫂：闺女你咋样了，甩得疼不疼？呜呜。张颖只顾着哭着， 刚才被狗吓着了，又看见小狗跑出来追过来，他一害怕就摔了。我在旁边帮着张颖说，
闺女，他就是一个小狗不咬人。
大嫂俯下身子凑近张颖说，
我也不知道他咬不咬人，看着他追过来我就怕。
张颖慢慢从悲痛中缓过来，一边抽泣一边带着哭腔说，
看把闺女吓得，让我看看摔哪了。
张颖的左肘磕破了皮，渗出血来，左手腕淤青了一块。大嫂打电话让她男人开着面包车回来，载着我们往回去乡医卫生院包扎一下。张颖并无大碍，一般的皮外擦伤而已。再次上路是一个小时之后的事情了。张颖带着见红的胳膊肘和淤青的手腕，怀着一颗惊魂未定的内心，再次踏上单车。接近午时，烈日当头，令人发指的 6.5 公里大上坡迎接着一身疲惫和饥肠辘辘的我们。前五村庄后五饭店，只能狠一狠心爬坡上山。就这样痛苦的磨去一个半小时，2点到达石岔口。午饭后稍事休息，下午的骑行要快马加鞭，赶紧把上午失去的时间抢回来。本以为开始下坡，却再次迎来上坡。好在眼前山丘起伏，绿草如茵，视野开阔，车辆稀少，我却无暇顾及这美景，身心涣散，如同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。我内心不断地提醒要专注骑行。太阳开始慢慢西落，阳光不再强烈，目的地也不再遥远，希望就在前方。我们带着疲惫与希望，即将进入一天骑行的最后一两个小时，结果老天爷再次发飙，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。空旷的原野上一阵阴风刮来，刹那间狂风大作，风云突变，气温随之骤降。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天地已经昏暗，草天已色，整个世界都暗淡下来。这老天爷翻脸也太快了吧。我下车穿上雨衣当外套防寒，继续骑行，还是冷得哆哆嗦嗦。强劲的烈风一阵猛过一阵，把我吹得东倒西歪，道路两侧半人高的青草随劲风摇摆，如同被施加了魔法一般摇头摆尾，不能自已。这种状态下骑着单车，犹如在云中漫步，有时一阵狂风迎头砸来，我就可以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，一帧一帧地定格在风中。我头脑中在想，这画面一定美极了。突然间，这狂风又变了方向，从侧面向我劈来，我晃晃悠悠在马路上玩起了漂移。如果不是双手死死摁着车把，我肯定会被吹到路边的沟渠里躺着休息了。
吹呀吹呀，我的骄傲放纵，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容，任风吹任它乱，会不迷失我尽头的展望。吹呀吹呀，我只叫我害怕，我吹呀吹呀，无所谓扰乱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微笑，你看我在勇敢的去挥手啊。
我佝偻着腰身，低头咬牙切齿地咒骂着天气，还要时不时偏过头去避免猛灌西北风。坝上的西北风真不好喝啊。我一直纳闷，这风好邪乎啊，不是侧风就是逆风，怎么不来一阵子顺风，也好让我说几句感谢的话。在风中骑行，我无暇顾及张颖，想必他和我一样惨烈，甚至比我更艰难，身后的他也一定在苦苦挣扎与狂风搏斗。我在心里痛骂这挨千刀的狂风，想起伟人说过的一句话，与天斗其乐无穷， 此时我苦不堪言，哪有半点的乐趣。这个时候大自然也肯定不会理会我的情绪，只会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按照他的规律摆弄他的任性和脾气。这就是他的高贵，这就是他的节奏和步伐。此时我别无所求，只希望路边能出现一个房屋，残垣断壁也好，只要能够庇护我们，让我们停下来喘口气缓一缓。很遗憾，举目环顾四周，左边是片片草地，右边是草地片片，我仰天一声长叹，只能与风为伴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左侧前方终于出现村庄，没有犹豫，果断拐下公路进村。离公路最近的地方是路边的一个大院子，紧锁大门，旁边另一个院子大门也是紧锁。我们不甘心，走到跟前，发现大门上开着一个小门，虚掩着门。我们推门而进，单车暂时留在院外。静悄悄的院子没有人，角落杂草丛生，一人多高，可以在里面玩捉迷藏。院子中间一块篮球场，野草也蔓延到球场内，只留下篮球架下不大的一片空地。一拍瓦房前是小小走廊，我心想刚好可以住下两顶帐篷。没人，我们不敢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扎营，何况晚饭还没有着落，等在中，时刻留意外面的动静。几分钟后，听见农用车的突突突突的声音，赶紧跑到院外，一辆手扶拖拉机驶了过来，我们看到了希望，赶紧上前拦下。开车的农民模样的大哥紧紧裹着一件旧棉袄，一脸迷茫的样子看着我们。风太大，我们彼此用吼的腔调完成了交流。了解情况后，大哥在前头开车，我们在后面骑车跟随，来到他家暂时休息一下。等我们缓过劲来，大哥领着我们找到村里唯一的一家小卖部。小卖部低矮昏暗，货架逼仄的排列，门前几个唠嗑的妇女叽叽喳喳讨论着我和张爷，对我们的单车很是好奇。在小卖部兜了两圈，没什么选择，只能买碗泡面，吃点热乎的东西充饥。小卖部低矮昏暗，货架逼仄的排列，门前几个唠嗑的妇女叽叽喳喳的讨论着我和张爷，对我们的单车很是好奇。在小卖部兜转了两圈，没什么选择，只能买碗泡面，吃点热乎的东西充饥。走时买了点蛋黄派当第二天的早餐，没有牛奶，只能买小孩子喝的啤酒奶了。原路返回村头院子，才知道旁边紧锁大门的是村委会。吃过的泡面不顶饿，我也没什么胃口，身体还是有点瑟瑟发抖。没有洗漱的地方，一身的冷汗，我想张颖应该和我一样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饥寒交迫中抓紧时间搭帐篷。我们默默不语，各忙各的，物品散落一地。搭好帐篷，沉下心来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抬头仰望，星星已经闪现，在对我挤眉弄眼。想想一天跌宕的行程，有惊无险的化解，如今有了落脚点，我俩安然无恙，除了张颖身上小小的磕绊。我知道，那是大自然给张颖，也是给我提的醒，教训我们不要得意忘形，更不要一意孤行，让我们时刻保持警惕。大自然是威严的，你可以从中获得乐趣，但它绝不会取悦于你。自然界里，我们人类只是万千生灵中的一种，面对自然，面对各种灾难， 我们只能将自己的心情反映出来，而不能要求他来顺应我们的喜好和欲望。下午的大风，你痛苦也好，绝望也罢，要么咬牙去坚持，要么放弃去逃避。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，你都必须去接受，因为路是你自己选择的。但是时刻要牢记，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。风终于平静下来，帐篷里我换上厚点的内衣，裹紧睡袋躺着，想着这一天终将会过去的。未晚待续。